飞机。前面将本经义理概略地介绍过，接着这一段呢，要说明的是这部经究竟对哪些程度人来说的。也就是说明什么样的根基才能够适合法华的教义。这个说法一定啊是要有对象的，老师教学一定要有学生。这个什么样的经典适合于哪一类的学生？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要辨别的。这个第一段里面呢，就说明解释这个题目的名称，圣人说法，必有所为之机。机有二，一种是通，一种是别。通是普受一切，别是缘起当机。那么这个里面讲呢，第一条啊，就是说明这个教唆辟机的意义。圣人是指佛菩萨，佛菩萨说法一定有这个接受佛法的对象。那么接受佛法对象的人呢，里面可以分为两大类，一大类就是我们通说，佛是平等对一切众生而说，这个叫做通处。因为佛在经上给我们说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既然有佛性，当然就可以接受佛法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佛菩萨说一切法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法所辟之机。话虽然这样说啊，佛心是平等的，是不错啊，可是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所以有立根，有钝根，有过去生中曾经久修佛法，有过去生中不闻佛法，因此在教上讲呢，是决定平等，没有话说。机上讲啊，那就差别很大了。因此，就有第二类的这个别缘起当机。凡是古德讲经或者是注解玄义里面讲到教唆辟机呢，都是着重在别机上。通的无需要多说话，都是注重在别上，所以说别字简其当机， 哪一类的根器最适合于这个办法。那么这是要鉴别的。在一般的鉴别，所谓有五种啊，接受佛法比较上困难。那么这五种我们也要把它记住，记住不但是将来诸位教别人要懂得观机，特别重要的是要自己反省，我们自己有没有资格来承受佛法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第一种是一文结义的人，这个佛说啊不实际啊，他喜欢呢钻在名相里面啊，望文生义，以为啊他就了解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在四依法里面是一时不一致啊，在鉴别非机里面列在第一条，可见得这个佛法不可以望文生义，自己以为懂得了，以为通达了。第二一种啊，是高推甚进的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就自卑感太重了。一讲到诸佛菩萨，我业障深重啊，我怎么能成佛啊？啊，诸位也是，有没有这些人？很多。我就遇到不少啊，这个朋友当中劝他学佛，哎呀，我的一身业障，我哪有资格学佛呢？怎么劝他，他也不敢啊，念佛门他也不敢进来啊，总觉得自己亏心事做太多了啊，不敢回头啊，不肯回头啊，说不可如其说不肯回头，是不敢回头，不敢学佛。甚至于他说已经入门的这些道友们也不敢高推甚进啊，就是念佛，哎呀，我下品下生就够了，我就不错了啊，上品上生，哎呀，我没有份，我不敢想，这个都错了。啊，说实在话，这个佛法的道理啊，他不懂得啊，那么才有这种错误的见解。第三一类也不是学佛的根基的啊，是什么？做空啊，万虚空啊，所谓是物虚空一类，听到佛法讲空的，什么都是空的，万法皆空，实际上他空不空了，他一点也不空，他把善法都空掉了，恶法他不空，这一类叫恶取空。古德常说啊，宁可智有如须弥山，不可智空如芥子。所以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讲义里面前面就说得很清楚，古人不轻易讲般若经，为什么原因呢？ 就是怕听的人发生了误会，执着空，那个这个病就太大了。执着有的病好治，执着空的病呢难治。所以江居士说，那不讲般若也不行。为什么呢？不讲般若啊，总是不能成就。讲般若又怕人误会，是实在是很难。所以他主张般若要讲，要深讲，要圆讲。圆就是讲圆满，不是讲一部分。讲一部分怕人发生误会。你把它讲周全了，讲得有深度了，才不至于发生误会。那么这是第三一类的，第四一类的是自持天真的。佛法里面常讲啊，譬如正道过里面说，绝学无为先当人。我还学什么？我不要学了，什么都不要学了。我清闲自在，我就是佛法。实际上烦恼并没有断呐，自以为天真，这也是大障碍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他不肯精进，不能好学。第五一类的就是固执沉静，先入为主。那么注意想想，这个五种实在是不少。哪一类为数都甚多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随时随地都见到。这五种见解的人，不但是《法华经》他没有恨，任何一部经典，任何一个法门，可以说他都没有恨。即使他学佛了，他学了一辈子也不会有长进。这是自己有障碍啊。那么在一般讲的时候，除了这五种，都是佛菩萨所加持之善机，就是良好根性之人都可以修。立根的就进度快，入得深；顿根的呢，就渐渐的来，由浅而深，一定啊都会有成就。所以这个五种啊，我们自己一定要仔细地去检点自己是不是这五种人。那么这个表上就是第二段的这个五种。别人是不是的，我们不要去理会他。为什么呢？与我们不相干。如果讲度众生，那还早了。菩萨度众生，那些这个五种人，菩萨度不度他，也度他。菩萨照说法， 你听不进去是你自己有障碍，并不是说哎呀你不能接受佛菩萨就不跟你说了，不是，那又不是佛菩萨，那佛菩萨的心不平等了。佛菩萨还是说，换一句话说，听不听在你，能听进去多少也在你。说的人是平等说、普遍说、无见说，这个叫真正的大慈大悲的。所以佛菩萨没有分别心，读书给我们这样的鉴别，是受我们众生自己分上的福气，不是别人分上的福气。大主意是叫我们自己检点检点，我们有没有这个毛病啊？你看第一条，初学佛的人免不了啊。所以死在名相之下了啊。第五条也是常见呢，先入为止为主，固执成见，单麻起惊啊！他先呢挑了一单麻，麻不值钱呢，路旁边看到一堆黄金，舍不得把麻丢掉。这是我担了老远了，那现在你叫我换黄金不敢，他舍不得。这就是比喻啊，固执成见。原先学了点小法，不了义的小法，以为这是初学的，就不肯放弃，不肯舍弃。那么反过来，佛教给我们意义不异于我们所要求的是佛法的义理呀，不是名相啊，不是文字言说啊，文字言说是工具。好比船只一样，我们要船是要船里头装的货物啊，这不要这个船呐、啊。那么下面讲呢？本经十种经啊，我们一条一条给诸位介绍。第一条，五性不住，性就是信心，没有信心的人当然不能接受《法华经》。佛在经里面说，举例子讲啊，说幽婆夷不信，四众皆有啊，四句重言，又不信之罪，重罪之首。大经里面常讲啊，华严经里我们读过，性为道源功德母。大智度论上龙树菩萨也引华严经这么说， 我们看佛所说一切经，要用科判来分它的段落，任何一部经都可以把它分为四分：信、解、行、证。啊，序分，如是我闻就六种正信嘛。一开头就讲的信成就，所以信太重要，太重要了。不信佛法，这一个过失，给诸位说，事出世间任何一个过失都没有这个过失大。为什么呢？任何过失都有方法补救，唯有不信佛法没救了。佛法可以救一切的罪过，你不信佛法了，这一切罪过没救了。所以才说啊，这不信之罪呀，是重罪之首啊。这一个事实，试问问，几个人知道？真正明白了，懂得信这么重要了，诸位想想，他能不信佛吗？他能不信法吗？真能信佛信法，他就有受用，就能够消灾灭罪，破迷开悟，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德利益。不信的人麻烦大，注意要晓得，不信的人呢，很容易毁谤三宝。信他不会毁谤的，不信的人会毁谤。不信的人障碍道法，破坏佛法，甚至于说到处说法是过失，这就是灭佛、灭法、灭僧、灭三宝啊。那么他的罪业，诸位晓得，阿鼻地狱啊，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出头。那么我们自己想想，如果我们要是破佛破法，说出家人过失，诸位要记住，我们那个幸福不是真心。为什么呢？真幸福的人绝对没有这个事情。出家人无论做什么坏事，真正幸福的人也不说。为什么不说呢？与自己不相干。说了什么？说了自己造口业。他做坏事与我不相干，我再说他，哎，他做什么什么什么坏事，那是什么体业？佛教做反宣传啊，叫大家人都不要相信三宝，我们自己造的罪业大了啊，自己造作毁灭三宝的罪业自己还不晓得啊，还认为自己很得意，认为自己还很不错，愚痴迷惑颠倒， 过于是啊。所以诸位要记住，三宝的过失决定不能说。那么这是我们讲的是从众生方面来借罪说，从自己本身也不应该说。为什么呢？你说了阿赖耶识里面落点坏的种子，不但是不说，出家人所做的那些坏事不见不闻呐，何况还要说呢？真做坏事了，你看到了？试问那坏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？太难讲了。怎么说太难讲呢？菩萨有示现这些恶行度众生的，那么他示现这个恶原来是大善啊，这我们怎么能晓得？表面上看到他现在很恶，哪里晓得后来是大善？唯有大智慧的人，才能说明察秋毫啊。你看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讲，讲这个善有恶，善有真善，有假善。眼前看到善，但是他留个后世有弊病，这是恶，虽善是恶。眼前干的是恶，但是对后来有大利益。虽恶是善，我们没有这个眼光，没有这个智慧，单单看表面，就能够断定是非善恶了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你要果然就能判断这个是非善恶，大智慧人啊，不是普通的人啊，普通人看不到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要看他深远的影响，广大的影响，要从这上去看。我们没有开道眼，还没有这个能力，首先要修自己啊，不要管别人的事情。佛经里面说，说法师过失所得到的罪报，这些公案多得很。你们晓得乔盘菩提，这个大家非常熟悉，弥陀经上天天念他。乔盘菩提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是牛叔。什么意思呢？他嘴巴一天到晚动，就像牛吃草一样的。你看那个老牛，他不吃草的时候他放在那，嘴巴一天动到晚。这是他的果报，佛给佛说出来。他在以前多生多劫以前做小沙弥的时候，小沙弥不懂事，看到一个老比丘在念经，年岁大了，嘴巴在动，没有声音， 就笑这个老比丘念经像老牛一样啊。由于这一个罪业，他以后就堕到牛里面去，做了500世的牛。所以得到人身，在释迦牟尼佛会下证到摩罗汉果了，那个习气还不断，嘴巴还是劳动劳动，果报之可怕了啊！怎么可以说轻易毁谤法师？所以我们读读这些公案因缘，要知道警惕呀、啊。过去不晓得造作种种罪业，现在要认真的忏悔。啊，如果不认真的忏悔，给诸位说，果报能免得了吗？免不了的呀。不但说法师不能够随便的轻笑，世间一般人也不可以笑话人啊！各位要晓得，切不要以为笑话人这没有什么太大的罪过嘛，开开玩笑有什么关系吗？开开玩笑也有果报啊，在造作的时候你很开心啊，啊，你觉得无所谓了。到了将来国报现前时候怎么办？这是说无信的人容易生谤，深信佛法的人不谤三宝，不谤众生啊。做人的态度一定是隐恶扬善，就是看到人的过失绝口不提，看到人的好事一定赞叹啊。大家都能这样做，社会上给诸位说坏人就没有了啊。坏人怎么没有呢？坏人被感化了，他做一点好事人家都赞叹他，坏事人家不提，渐渐的心里生惭愧了啊。为什么人家不提呢？人家原谅我啊，人家对我这么好，我做坏事都没人说啊，我做好事大家都宣扬，真能造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啊！啊，坏人有一点点小过，敢宣扬宣扬，大过了，罪过滔天，不得了了。那个坏人听了之后啊，又生气了啊！你说我的，我还要做一点坏事给你看看。那这个社会不越来越坏了吗？啊，坏人要做了一点好事，他还会做好事吧？那个坏人一想，我也不要做好事，做好事也没有人相信，啊，反正我就恶到底了，做坏到底了。啊，这鼓励人做恶吗？不是劝人改过自新吗？所以真正信三宝，真正相信这个道理的人，做法不一样啊，啊，不相同啊，总是与人为善，成人之美啊。那么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说为真自去，真是真理。本经里面讲业大事因缘，前面说过开权显实啊，法华会上所说的是真实法，是如来自己亲证的境界。可是有一类人啊，他不相信。他为什么不相信呢？ 就是前面五种非机的第五种，他固执先闻，因为释迦牟尼佛最初教他小乘法的阿含教的，他就执着了阿含是对的，老师最初教的，今天教开权显实了，他不肯听，不肯接受，那老师你所讲的跟从前讲的完全相违背，我还是相信你过去所讲的，现在你所讲的你自相矛盾的时候，我不相信你，不无欠退席啊。自己就自动的就离开了。经文里面讲，优婆塞我慢，虽然他闻法，他也能说法，像清凉大师所说的，正当邪见。为什么呢？即问之学，没有走开悟的路，没有走真实的路，固执成见这一类的人。第三，怪石退席，这是讲的小乘。就是法华会上无谦退席这一段的公案，这些人是小乘人，摩罗汉，摩罗汉是未得，自己以为啊证得大涅槃了，摩罗汉那个涅槃不是真的，是方便的，不是究竟的，所以叫偏真，偏的不是圆的。我们在楞严里面看得很清楚，他的功夫是内守悠闲，还是执着的灭法尘，法尘的一份，是这么一个境界。那么到法华会上，世尊开权显实了，这些人一听佛今天所讲的这些道理啊，跟从前所讲的完全不相同了，他们听了受不了了，就离开了。这三类说不堪大法了，所以佛在法华会上一开头，文殊弥勒提醒世尊一再讲，直指就是算了算了吧，不必再讲了，意思就是这样的，直指不虚说啊。为什么原因呢？怕这些人受不了，这些人他们是认假不认真的，给他讲假的皆大欢喜，给他讲真的都跑掉了。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呢，跟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比比差远了，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以小乘法为假，咱们现在这个时代，诸位想想，以什么为假？耍假的大家都来了，法会热闹得不得了，收入多多啊！我听说那个什么那个台北市的文殊宫啊，那个关帝庙啊，一次法会收入100多万呢。我们佛门里面法师讲经，诸位想想那收入多少？ 不能比呀、讲真的真的不来，讲假的假的都来、这个年头要骗人、你要是盖个关帝庙、盖个保身大帝庙，那人都要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保你的生命啊，保你的财产啊，你要不到这儿来烧香拜拜，你的生命财产都保不住了。那个大龙洞，你看保身大帝香火盛啊，所谓善男信女，络绎不绝，给诸位说，假的不是真的。比佛那时候差远了，佛那个时候假的，拿到现在真的呀，不是假的呀，可以证阿罗汉果啊，可以了生死出三界，保生大帝也不能保你出三界，也不能保你出轮回，他保什么？那个文殊公、关公，人家把他当财神来看待。你的财富是你过去修因修布施得来的，不是他给你的。他果然要真正有能力给我，我也去拜他了。他没有这个能力呀、那是假的呀。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我的财富是我修因应该得到的果报，我去拜他干什么？那么这是举两个浅显的例子来说，是认假不认真。那我们也不要说是人了，最怕的是我们自己认假不认真，那就可怜了。佛门里面有真有假，哪是真佛，哪是正法，我们要能辨别。哪是了义法，哪是不了义法，所以佛在法华会上要人家三请他才答应，一请二请他不愿意说，就是因为说真的一般人接受不了，三请接受了，小乘人还是走了，还是不听。那么这些无迁退席的人，真的就那么不堪吗？这诸说是大权势现呐，并不完全都是真的那么不堪呐。像唱戏一样，故意装出了个样子，装出了个样子，用意在哪里呢？先是如来说这个真实法了。佛这个去高和寡了，让我们众生这个心呢生起更珍重的心理啊，这个法不容易闻到。所以那个 无钱退席的，也是在旁边敲边鼓，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利生啊。我们怎么能讥讽刺？哎呀，这个退席的，真的是不堪大法吗？